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的节目时间是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仲恩。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预言梦。一场闪电令美国女子伊丽莎白·克罗恩经历了灵界之旅。她竟然在梦中看到未来由空难到地震，梦中场景和真实现场完全一样。这些神准的预言梦由哪里来的呢？他又付出了什么代价？今天就和大家来分享伊丽莎白神奇人生的神秘梦境。伊丽莎白发现，自从他经历濒临死亡之后，时不时就会梦到未来即将发生的事。不过伊丽莎白并不喜欢她的预言梦，因为其中很多都关于飞机坠毁、大地震这样的噩梦。她第一次梦到有关飞机，她第一个有关飞机失事的预知梦发生在1996年7月16号。这个梦给她带来很大的冲击。在梦境里面，他看到一架飞机上面写有 WA 的字样。在梦境里面，他甚至清楚知道航班号是88。他梦到这架飞机坠毁在水上，飞机上有230个人，他们无一生还。在朝早醒来之后，梦中的一切还历历在目，很清楚地和真实。于是伊丽莎白就打电话给她妈妈，告诉妈妈知她发了一个这样的噩梦。7月18号，伊丽莎白接到妈妈打给她的电话，很心急地催她快点打开电视来看新闻。电视新闻正在报道 TWA-88 航班在大西洋坠毁，机上有230人无一生还者。这个令伊丽莎白觉得很不安乐，因为她在很多具体细节上非常准确。于是她将这件事告诉丈夫巴黎知。看过上一集节目的朋友可能记得，神在天国花园就告诉她知，因为她经历濒死体验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会影响到她的婚姻。当时伊丽莎白还觉得不一定是会这样。不过当巴黎得知伊丽莎白的预言梦之后，十日之后搬了出去。巴黎觉得这个超出了他承受范围，或者在巴黎看来曾经客观唯物的伊丽莎白为什么变得神神化化呢？已经不是他之前认识的那个人了。最终他们一年之后离了婚。对于预言梦，伊丽莎白一开始亦难以适应。当时互联网的普及性大大不及现在，伊丽莎白亦没有好的方法来研究自己在这里正经历的事。图书馆里面关于她的经历的内容很有限，她的内心激烈挣扎，她有时亦怀疑自己是不是混淆了时间线，会不会她是由其他地方知道了这件事，然后才梦到她。伊丽莎白唯有每日提醒自己，我是理智的，我的噩梦是准确的。直到2008年，伊丽莎白突然灵光一闪，想到在预言梦发生后即刻为自己发送简短的电子邮件，写低整个梦境，这样这些梦就会有具体的日期和时间的标记。伊丽莎白当时从未想过会有人会查看这些，他这样做是为了说服自己，我是理智的，我不是癫的。在2009年1月，伊丽莎白正和第二任丈夫马特在耶路撒冷度假。他们在1月15号的上午在老城的俄伦石街道散步。 仲喺酒店对面本爷胡达街旁边嘅一间餐厅食咗午餐。喺食午餐嗰阵，伊丽莎白感受到一种明显嘅能量。经过多年嘅经验，佢知道呢个系预知噩梦嘅前兆。午餐之后，伊丽莎白瞓喺床上合一合，过咗几分钟佢就醒咗啦，开始俾自己发电子邮件，讲述佢啱啱做嗰个梦。马特好奇怪，今次嘅梦系点样样噶？于是伊丽莎白话俾佢知，梦中睇到一架飞机喺水面上漂浮住，仲有一啲人企喺飞机嘅机翼上。马特对佢讲：呢个唔可能噶，飞机好似石头一样咁重，唔好担心呢、这个冇可能发生。而伊丽莎白虽然内心有啲怀疑，但系佢心中明明觉得呢件事大有机会会发生。于是喺耶路撒冷以色列标准时间下昼2:57，美国东部标准时间系7:57，佢同自己发送咗以下电子邮件：中型商业客机喺纽约市坠毁，或者系喺河里边，唔系大陆航空，唔系美国航空，系一间美国航空公司，好似西南航空或全美航空。第二日上昼，马特喺酒店食早餐，面对住电视，突然失声咁叫起：哦，我的天啊！快啲嚟睇！伊丽莎白转身睇到电视上正放住佢梦中嘅画面，一架飞机喺哈德逊河上漂浮，几个人企喺飞机嘅机翼度等待救援。这个就系著名嘅全美航空1549航班事故。喺纽约时间下昼3:31，伊丽莎白发送邮件大约7.5小时之后，萨利机长驾驶嘅全美航空1549航班喺起飞冇几耐之后撞上一群大雁。喺两架引擎停摆嘅紧急情况下，萨利机长成功迫降喺哈德逊河面度，机上155人冇遇难。后来这个事件还在2016年被改编成电影《萨利机长哈德逊奇迹》，由汤姆·汤汉斯扮演萨利机长。伊丽莎白发预言梦那时，一般都是以第三角度来看发生的事，而且她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在这里发梦，往往是她看到一张相片，然后接收到一些有关相片的信息。而伊丽莎白看到的相片，往往后来都是新闻报道中用的那张相。例如她曾经梦到1989年10月17日美国旧金山大地震，她在梦境中看到画面是一个警察站在断裂的桥面观察，而她身边有一部红色的车卡在断裂处。这张相片后来出现了 ABC7 的新闻。不过有一次的预言梦令伊丽莎白十几年来记忆犹新，因为只有这一次她看到的不是相片，而是一部电影，而她身临其境地经历了这个惊心动魄的过程。2011年6月30日，伊丽莎白成日因为都觉得成日不舒服，在夜晚早早他就上床休息。他在睡着之后，他进入一个梦境，他知道自己在这里发梦，他看到那个是一架在夜间飞行的客机，很多乘客正在这里睡觉，他可以听到一些空服务员在附近的餐桌旁边用外语聊天，看到一张印有一间外国航空公司名称的纸巾。这个时候伊丽莎白看到一位已经绑好安全带的女士坐在她身边。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的，在飞机上有一位很漂亮的女子叫莫尼克，跟伊丽莎白讲了很多事，讲了些什么呢？现在我们继续讲下去。在她旁边的座位上是一个正在玩电子玩具的男仔，这位年轻女性很漂亮，留着及肩的黑发，她可以见到伊丽莎白还跟她聊天。这位女士说她的名字是莫尼克·弗兰克尔，伊丽莎白和她很快就谈起来。莫尼克用带着口音的英语告诉伊丽莎白知，那个男仔叫托马斯，已经七岁了。莫尼克讲了很多内容，伊丽莎白醒来后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是她依稀记得莫尼克说她还有一个女，个女同丈夫喺另一架航班，因为佢认为全家同坐一班航班唔系好嘅主意。伊丽莎白喺梦中接收到信息，呢架航班系由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飞机飞去西班牙巴塞罗那。莫尼克一家系度假完之后翻屋企。突然飞机没有任何预警或摇晃的迹象，急剧向左倾斜，还开始剧烈摇晃。伊丽莎白被推向莫尼克的座位，就好像飞机的机头抬起来一样，感觉似是要坠落。这个时候睡着的人都醒了，都在这里尖叫。莫尼克眼中流露出惊慌的神情。伊丽莎白知道她可以在飞机坠落之前离开，只要她擘大眼，噩梦就会结束。但是那个时候她没办法睁开眼，而莫尼克似乎亦知道伊丽莎白可以离开，她捉住伊丽莎白的前臂，惊慌失措地尖叫着，她用最大的声音祈求伊丽莎白在离开时带埋她的仔托马斯。她哀求地说，我知道你可以离开，带埋托马斯啦。佢嘅爸爸叫乔治·弗兰克尔，找到佢，将托马斯带俾佢，带埋托马斯，求求你。然后伊丽莎白知道佢边个都带唔走，不过因为莫尼克捉住佢嘅手臂，所以佢冇办法醒过嚟。伊丽莎白睇到飞机喺度解体，佢仲睇到遇难者嘅灵魂在这里向上飘。这个时候飞机猛地一震，莫尼克松开手了，而伊丽莎白突然间擘大眼睛，她安全地坐在床上流着眼泪，大声在这里喘气。她随即给自己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详细记录了梦中发生的一切。在这里需要讲一下，伊丽莎白在讲述这个故事时更改了可识别的信息，例如姓名、日期、身体特征和地点，以保护受害者家属的私隐。但是这个事是真实存在，有邮件为证。当马特看到伊丽莎白的信的时候，他觉得很惊奇，因为这个时候伊丽莎白第一次记下梦中遇难人物的名字。虽然伊丽莎白希望这一场梦永远不会实现，不过空难还是发生了。由于这个是一场涉及几百人的大型客机坠毁，没有生还者，这一场悲剧成为全球重大新闻。坠毁三日之后，伊丽莎白做了一些研究，找到一篇来自荷兰报纸的人物报道。这篇文章是关于飞机坠毁的受害者，文中重点介绍了莫尼克和托马斯。文章提到莫尼克的丈夫乔治和他的女儿在另一班航机上，他们访问了乔治，他解释说他们一家人从来不一起搭飞机，以防万一发生类似的事。 这个和莫尼克对伊丽莎白讲的一模一样。文章中还有他们最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度假的相片，他们就是伊丽莎白在梦中看到的女童和男童。讲到这里，可能有观众朋友会觉得有些预言能力似乎很酷，自己亦想要，但是伊丽莎白就不是这样想。他不想成为宇宙的某种无线电接收器，他不想承担这一切的道德负担。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伊丽莎白解释说，当你知道一宗悲剧即将发生，只能眼睇住它发生就无能为力。你无法因为一个梦打电话给航空公司说，嘿，某某航班可能要坠毁，你们需要多加留心。如果空难没发生，你可能会有麻烦。如果空难发生了，你的麻烦会更大。伊丽莎白对这些感到很沮丧，很生气，直到她遇到了休士顿莱斯大学哲学和宗教思想专业的教授杰弗里·约翰·克里帕尔。克里帕尔教授和他手下的研究者系统整理和核对了伊丽莎白的预言梦邮件，还帮他进一步了解濒死体验这个新兴领域。伊丽莎白和克里帕尔教授一起合作了两本书，《瞬间改变》和《来世的目击者》，还在2021年获得北格罗意识研究中心奖。他们希望通过这个方式为人带来安慰，帮助人突破僵化的思维，意识到生命有着更高形式的存在。其实除了在睡梦中得到的讯息，预言未来将发生的灾难，伊丽莎白逐渐地还出现了新的特异功能，俾佢喺可以清醒状态下睇到人哋睇唔到嘅嘢。咁佢睇到啲咩嘢呢？我哋下次再同大家分享。今日嘅时间就到啦，我哋嘅节目内容係取自网络上各大中文媒体同网站。多谢大家收听。我哋同大家讲拜拜啦。